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和您相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微软的萌新程序员。他给自己的这个称谓为什么叫萌新程序员呢？是因为他是刚刚从大学毕业才4个月的新晋程序员，所以自称萌萌哒刘明佳。好，明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明佳。
其实呢，明佳生活中哈还是很热情的，也是很外向的一个小姑娘。今天可能做直播有点紧张，说话一开始说话声音有点小哈，待会儿说开了估计我就该拦不住你了。好，那今天呢，因为生活中我跟明佳也是好朋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请她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她刚刚从西班牙回来的一些旅途的一些见闻，非常的精彩。我已经等不及明佳跟我们分享了，来，请明佳开始你的西班牙之旅。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在西班牙瓦伦西亚这个城市旅游的经历。因为我发现之前的节目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西班牙，像比如说巴塞罗那还有马德里，但是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呢比较小众，还没有人说过，所以今天我就来说一说。但其实虽然瓦伦西亚很小众，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很适合旅游的地方。并且的话不同，就是说喜欢旅游的人可能说旅游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而瓦伦西亚这个地方适合不同的旅行的人。首先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可能有的喜欢足球的朋友之前听说过，就是有一支还挺厉害的球队，就是瓦伦西亚队。然后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呢，它位于西班牙的东边，在地中海边，被称为地中海上的一颗明珠，它也是西班牙第三大的城市。然后这座城市最开始的时候是由腓泰基人建立的，是希腊人的一支，然后中间被罗马帝国统治，然后又短暂的被西哥特人占领了一段时间。在之后呢，就像很多的西班牙城市一样，它被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占领并建设了一段时间。所以说在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其实是可以看见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明留下的痕迹的。并且瓦伦西亚有一个对于关于瓦伦西亚的说法是，这个城市是由罗马人建立，但是由阿拉伯人建造的。像比如说瓦伦西亚最有名的两个特产，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柑橘，都是由阿拉伯人带过去的种子，并且在那个地方种植和开发。然后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在这个城市旅游的经历吧，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想说的是这个城市的建筑。瓦伦西亚非常适合对历史和对建筑感兴趣的旅行者。瓦伦西亚这座城市它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留下的建筑，既有非常古典的哥特式罗马式建筑，同时呢它也有非常现代的20世纪的杰出的建筑群。首先是我先从比较古老的建筑开始说。瓦伦西亚有一座教堂叫做瓦伦西亚大教堂，或者说瓦伦西亚主教堂。这座教堂呢从13世纪一直建到14世纪，建了100多接近200年时间。然后同时呢这也是西班牙曾在历史上最鼎盛的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一座建了100多年的教堂它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它的东边和西边分别是哥特式和罗马式，就是当时我去玩的时候站在这座教堂的东边，然后呢看见了罗马式建筑非常常见的穹顶，各种拱形的门儿。但是当我换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哥特式建筑出现了玫瑰窗，然后还有一些很哥特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去瓦伦西亚旅游的话，一定不能够错过瓦伦西亚大教堂这座建筑，因为它真的很包罗万象，同时它的存在又很能体现西班牙人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性格，因为就是西班牙人很爱修教堂。然后曾经有人开一个玩笑说，西班牙人当时在大航海时期呢，从美洲获得了很多的白银，然后挣了很多钱，变成了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是呢，他把自己赚到的所有的钱都拿去修教堂了。所以说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地方。然后呢，在瓦伦西亚的市中心，其实也是古城区，还有一座非常令人瞩目的建筑，就是丝绸交易中心。然后这个建筑的话是在当时是在瓦伦西亚当时是被西班牙的阿拉贡王朝统治，那个时候也是西班牙东部经济最繁荣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就在这个丝绸贸易中心呢做很多的交易，然后财大气粗嘛，于是呢他们就修了一个非常非常浮夸或者说非常雄伟的哥特式建筑，就是这个丝绸交易中心。然后它非常值得一看，很精致，然后也很有地中海风情。在这个丝绸交易中心的中间呢是一个庭院，院子里面种满了柑橘树，然后橘子树柑橘我不知道，可能是橘子树，可能叫柑橘树吧。这个树呢是在瓦伦西亚随处可见的一种树，除了椰子树以外，因为橙子或者说橘子就是柑橘那东西，就是瓦伦西亚的一大特产。对，这两个建筑是关于瓦伦西亚的古建。然后我还想提一下，就是瓦伦西亚这座城市它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艺术城，是一个现代建筑群。然后呢它的设计者叫 San Diego， 是一个瓦伦西亚的建筑师。然后我第一次去这个科学与艺术城的时候就彻底被震撼了，因为我刚刚就说我住在古城，刚刚见识呢非常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不同文明留下的古建。但是当我坐着车到了科学与艺术城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建筑群，其中包括剧院啊、植物园、天文台还有海洋馆。那个海洋馆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海洋馆，也很值得一去。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很震惊，因为跟我之前见到的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整体上就是说这个科学与艺术城它是一个白色的或者说是金属玻璃的建筑，然后很美。我可惜就是我们通过电台的形式无法让大家看到这些照片，但是我可以稍微形容一下。比如说它的天文台，就是说看上去是一个眼睛，然后这个天文台的这个建筑的顶是一个圆顶，然后圆顶上会一直有水流往下流，很美，同时就是说也像一只眼睛看天空嘛，然后很棒。然后和这
感觉像是宇宙之眼，然后呢从高处看着俯瞰着人类的那种感觉，
是的，
是不是？
对对对，
上帝之眼的那种感觉，是的，
很恰当，是。
嗯，
然后跟这个天文跟这个天文台连成一条直线的分别是索菲亚王后剧院和一个索菲亚王后剧院和一个分别是索菲亚王后剧院，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是科学博物馆。然后科学博物馆远看像一个鲸鱼的骨架，然后索菲亚王后剧院的话像一个贝壳。但是这些建筑很现代，在于它的各种结构和线条，就是现代建筑的样子，和在古城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又非常的很给我的感觉是很魔幻很灵动，所以说我觉得在瓦伦西亚这样一座小城能够同时体会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建筑，不同风格的建筑，我觉得这个不是在所有城市都能够体会到的，是一个很特别很好的经历。
我觉得西班牙就是说你去那个国家，你去每一个城市它都有不同的建筑。西班牙可以说是欧洲国家里面我觉得不同古建特别多的一个国家， 我去的地方不多，我只去过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那马德里呢，因为当年我去的时候还很小，所以马德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但是巴塞罗那给我的印象就是，哪怕你去到不同的区，那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建筑的风格。
是，其实巴塞罗那就是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跟瓦伦西亚历史上的演变很像，也都是被不同的文明占领或者说是建造过的。
所以它在建筑上就充分体现了哈，每一个时代留下来的当时的文明。
是的。然后我想说的第二个呢，就是瓦伦西亚，就是说除了对于历史和建筑爱好者来说，瓦伦西亚是一个好去处以外，对于爱热闹的旅行者来说，瓦伦西亚更是一个好地方。因为瓦伦西亚有一个节日，有一个传统节日叫做法雅节，这个节日就是一个像瓦伦西亚的春节一样，大家热热闹闹的过15天，然后每年的3月和9月都会有这个节日，但是3月的法雅节会更加的盛大和隆重一些。然后我去瓦伦西亚的时候呢，就经历了3月的这个法雅节。然后这个法雅节的话，就说法雅节主要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扎法雅。法雅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理解是它是巨大无比的手办，就是可能说接近一座小楼那么大的人偶，或者说就算来自于不同故事不同传说各种人物，然后做的很大，彩色的非常漂亮，然后被立在瓦伦西亚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街头巷尾。然后在法雅节期间呢，瓦伦西亚政府会组织投票，就是说大家会选出最好看的法雅，那么这个被选中的法雅最后会被送进瓦伦西亚的法雅博物馆。而其他的法雅会怎样呢？最后一天的时候，瓦伦西亚会全城放火，就是其他的法雅都会在一场火里面被烧掉。
哦哟，
但是非常有趣，因为想想就很刺激啊！全城放火，
全城放火，然后美酒作伴。
是，对，在法雅就是在法雅节期间，每天晚上我都会跟朋友出去，因为在街头巷尾，就是法雅的附近吧，就是会有很多的露天的酒吧或者说露天的舞池。然后西班牙人很爱热闹，就是
他们很热情，本身就是骨子里的东西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啊，然后对人也非常热情，就西班牙他们本身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到了那儿以后设身处地的，然后你不就是再文静的姑娘可能到那儿都能被当地的这种气氛就变得就是一下子就融入到当时那种气氛里头去了哈。
嗯，是，就是晚上的时候就会跟朋友出去，就在那种露天的舞池，大家就很开心的在那里喝呀玩跳。然后同时呢，就是晚上也会有灯光表演和烟花，就是但是因为老外看见烟花和灯光表演都特别兴奋，就觉得这是大事儿。但是像咱们中国的话，就是
烟花那就不叫事儿了。
对，他们放的烟花在我们看来那就不叫事儿了，
小炮仗，属于炮仗，
那就不叫事儿。但是
来听个响，搁中国来说，跟中国人来说就是听响去了。
是，但是他们就很激动，看见烟花会很激动。然后对，这就是法雅节。然后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法雅节的时候，每年法雅节其实会举行一个选美比赛。
是本地的吗？还是说全西
瓦伦西亚的？全瓦伦
西
亚，对，他会举行一个法雅小姐的选美比赛。但是这个选美比赛，它并不是选美人，而它选美的标准是只在于这个参选的这个女孩穿的衣服。所以说，法雅其实法雅节是有传统服饰穿上去选美的。其实他们会选的其实是谁的衣服最好看。就是发
类似于像咱们中国就是旗袍选美一样啊，选谁的旗袍最好看是吗？
是选谁的法雅，
然后在他们那儿就是法雅节选谁的法雅服最好看，
大概是这个意思。不太确定是不是叫法雅服，但是
反正就是选那套衣服呗，
是
就那个节日的那个盛装嘛哈。
是，
那你们当时看到的选出来的那位是他的衣服和别的参赛者相比较，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看上去就特别的贵。
哦，看上去很贵。
是，因为它就是那种蓬起来的裙子，很多很多层，然后
纱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裙子，反正很 不是很了解服装，但是就是非常华丽的服装，非常华丽的传统服装，
属于个人定制了。
是，都是个人定制。
高定
是
高定，
对，选最好看的高定。
嗯，
然后我觉得对于喜欢热闹的旅行者来说呢，三月的瓦伦西亚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真的很热闹。然后我要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于有的旅行者可能说对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对于甚或者说对于西班牙这个国家西班牙人的脑回路非常感兴趣，那么瓦伦西亚也是一个很好的旅行地。因为瓦伦西亚是地中海上的一颗明珠嘛，是非常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很多的地中海风情，然后很多的地中海食物能够品尝到。像我前面提到瓦伦西亚它是一个很好的柑橘产地、大米产地，其实同时瓦伦西亚大区也是一个很好的红酒产地和橄榄油产地。所以我当时在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市中心有一个卖红酒的地方，往往就是花十几欧元就能够买到非常非常好的西班牙红酒。
那这个红酒就是特别好的这个红酒，它的这个口感和西班牙本地产的其他的就是不贵的红酒，它比起来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你有做过比较吗？因为我不懂酒，再贵的红酒给我喝和再便宜的红酒给我喝，对我来说，贵的红酒对我来说就浪费了。然后呢，便宜的红酒呢，我就只能拿着当成酒精喝了。
我个人就是
我个人完全没有对红酒的品鉴的能力。
我觉得其实最明显的一个比较的方式就是，看它在国内的价格。
啊。
对，就是进口过来会更贵一些，就是价格可能会乘上100或者1000。
加水什么的。
对对。
嗯、
但是因为瓦伦西亚那个地方，它的红酒或者说酒庄并没有法国一些红酒和酒庄那么的有名，所以说它其实在价格上更实惠，但是一定是很好的酒。还有就是，
而且我觉得天气可能也很重要，因为我以前住瑞士的时候呢，就是瑞士的很多的酒都是就是法国的波尔多嘛，对，波尔多那个酒是瑞士人常喝的，也是法国人常喝的，也算是就是说在法国地区算是比较好的酒。那对我不懂酒的人来讲，我只知道法国的那个波尔多这个酒是不错的。
嗯，
那么西班牙的酒呢，也喝过，但我觉得西班牙就是对于我这种不懂酒的人喝起来，我就觉得西班牙的酒果香味儿更重一些。
对，
然后呢，这种果香味儿呢，就是带点甜，可能女孩子更喜欢喝这种有果香的，然后稍微带一点点那个就是自然甜，还不是说就是酿成甜的那种酒。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不懂红酒的人来说，我更倾向于就西班牙的红酒，可能比其他地区的欧洲其他地区的红酒，意大利的红酒我也蛮喜欢喝的，但是我没有做过比较，就西班牙本地产的这个贵的红酒和一般的红酒，它的这个本质的区别在哪儿，我就不知道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大的一些区别。嗯，
其实的话就是红酒主要就是产地很重要。
年份是不是还是取决于一个年份啊？年份越久都越贵，是吧？
年份是在于，比如说那一年天气特别好，于是那年葡萄好，
哦、
然后那一年的酒卖得贵。所以说、
哦、是这样。
对，这个红酒很受。
又给我普及了一下这个酒知识。
其实我不是一个红酒的专家，只是就是说在我比较 general 的了解里面，然后西班牙的酒的话，就像你说的，它可能说果香会有很多的果香，所以说。西班牙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全民饮料叫做桑格利亚，桑格利亚，
对，
然后这个
桑格利亚，
对，如对对，在美国这边叫桑格利亚，
对，那很好喝，
是
那甜甜的，但是其实很容易喝醉的，我跟你说，因为它里边会加沃格，
啊、
有些喜欢酒精稍微浓一点，他们会加点沃格，其实很容易喝醉。但是在西班牙喝的和在美国喝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不懂酒，所以我只是很浅薄的、
嗯、
我个人的一些认识而已。
应该都很好喝，
很好喝哈。
是。
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呢，我还要介绍一下这个刘明嘉哈，因为刚才的这一段对西班牙的它的这个建筑的描述呢，我们已经可以听得出来的。明嘉呢，他其实是一个从小就很喜欢看地图册和历史书的女孩子，喜欢各种各样的食物， 小吃货哈。那长大以后呢，这些爱好就变成了走遍万水千山的动力和支撑。所以呢，你的前段的这个描述已经很形象的把自己的这个个性和对旅游的热情都已经在前一段的描述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很形象的把自己的形象呈现出来了。
嗯，是我其实一般旅游的方式就是会先就是说到那里之前会先看一下相关历史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再会比如说到了那儿我会非常倾向于去。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我们每周一的晚上都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到了微软的程序员刘明佳，他自称自己是微软的萌萌哒新的程序员，因为他是刚刚才大学毕业4个月的新任职的 IT 码农是不是可以这样称呼？对吧？那明佳呢，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也不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因为他觉得旅途真的很劳累，而且还费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却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她只是喜欢一个人去一个个的目的地，喜欢以旁观者的视角去观看不同的文化。她觉得一座城市的气质可以从一砖一瓦一花一叶中体现。那么刚才在上一段明佳和我们分享的他的西班牙之旅呢，我们听到了他对哥特式建筑还有对罗马式建筑的个人的一些见解和理解。我也很感谢明佳能够跟我们分享他对建筑，尤其是古欧洲的一些古建筑的，以他的视角来分享的这些不同的体验。那么在下一段，我们请明佳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西班牙给他带来的不同的一些美食、气候，还有博物馆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见解，好吗？
好的，
好，请继续。
好的，刚刚咱们说到西班牙，就是瓦伦西亚这个城市盛产大米、柑橘。然后说到大米，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西班牙有一个食物叫做海鲜饭巴雅亚。然后其实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呢是巴雅亚起源的地方。
哦，是吗？对，你看啊，我们这些爱吃的人都去西班牙餐厅都知道啊，一定要点海鲜饭，一定要点海鲜饭，都不知道这个饭起源地是哪里，原来是瓦伦西亚的起源地。那你在那儿吃的话，是不是和其他去其他城市吃还是不太一样？就好像北京烤鸭，你在北京吃的这个北京烤鸭和你去上海吃的北京烤鸭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
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瓦伦西亚人自己做海鲜饭呢，其实吧，最喜欢在里面，就是说比较家常的海鲜饭，喜欢在里面放鸡肉。
哦，
虽然它叫海鲜饭，但是呢，它其实
是有
鸡肉
的。那我们在巴塞罗那吃的海鲜饭，那一点鸡肉都没有啊，全是海鲜啊，是骗我们游客的吗？
没有，
我想问一下。
没有，其实海鲜毕竟叫海鲜饭嘛，就是你在巴萨吃到的也一定是正宗的海鲜饭。只是呢，瓦伦西亚本地人他很喜欢做鸡肉的，并且吧，因为他爱做鸡肉的，所以说巴萨人还特别鄙视瓦伦人，就是做这个鸡肉味的海鲜饭，就说哎呀，他们的海鲜饭里面都是鸡肉。
啊，就是
还这么着说，
没有我们的高大上，我们都是海鲜，贵着呢，
是贵，
鸡肉便宜嘛哈。但是你觉得就是这个放了鸡肉的海鲜饭和纯海鲜的海鲜饭哪个更好吃呢？
我觉得都很好吃，就是其实正宗，
对于咱们这帮老外来说哈，都好吃。那我不知道西班牙人是不是有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研究和见解，就是、
可能
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去，
我觉得的话，西班牙人对大米的理解和咱们中国人不太一样
啊。怎么不一样？
就是海鲜饭做出来的饭，就是他们觉得好吃的，就是他们习惯的那个饭吧，是夹生的。对，就是海鲜饭是我吃起来，我作为一个吃大米长大的中国人，我吃那个，我觉得这饭有点夹生，但是他们觉得
有点硬哈。
同时呢，正宗的海鲜饭其实这个它的底儿是有一点点锅巴的。那个锅巴我觉得吃起来挺爽，
很香哈。
不过这个夹生的味儿的话，可能说要吃着就习惯了，但是刚开始吃我真的觉得怎么是夹生的，没熟。
哦，这样，那我还真没吃过这夹生的海鲜饭。我吃，反正我个人的经历是吃的海鲜饭都挺好吃，完都是全熟的，也没锅巴，反正就是一股脑全给干完了。
反正确实很好吃。对，
然后这个大米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觉得？
这个大米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瓦伦西亚的超市里面买东西，然后就是遇到一些大妈，然后人家会特热情跟我说：“你买这个米，这个是瓦伦西亚的大米。”
哦，就好像去中国说，哎，买大米要买东北的大米是吗？
是，
就是瓦伦西亚的大米在西班牙是好的大米。
瓦伦西亚的大米是最正宗的，用来做海鲜饭的大米。
海鲜饭的大米啊，是带点黄黄的那种。硬硬的是吧？
其实我不太
没见过，没见过生的，你只见过熟的。
我就见过超市里面生的，
超市里生的
没打开过
啊，没打开过那种。那还有其他什么好吃呢？瓦伦西亚？
还有的话，就我在瓦伦西亚最喜欢吃的一个早餐的搭配是这样，就是一杯橙汁儿，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东西，在那点的话，你说你要 tostada con tomate。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
tostada con tomate，
其实就是吐司加番茄，就是很
吐司加番茄，
是
烤的面包片儿。
烤的面包片上面刷了就是
黄油、
番茄酱。
哦，番茄酱。
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普通的番茄酱吗？
这番茄酱是我猜它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把那番茄新鲜的番茄，就是说弄成酱。然后加一些橄榄油、胡椒和盐，然后刷到这个刚烤的面包片上。
我能想象到应该是很美味的。
我觉得
因为西班牙的西红柿特好吃，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那个西红柿的味儿特别重。回国吃的西红柿呢，必须得去农家的院里去采摘才能吃到那种西红柿，特别重的西红柿味儿的西红柿。然后美国这边的西红柿呢， 也可以买到就是意大利的那种西红柿哈，就带汁的那种，咱们去超市什么 QFC 啊都可以买到，但感觉好像还是没有西班牙的西红柿好吃。
嗯，其实我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就是它，我觉得它这个新鲜番茄酱和面包片的这个
搭配很好，
很棒。
因为我是很爱吃西红柿的人，所以就是、
嗯、
所以我就会比较、
哦、
我就能吃得出来，就是哪些西红柿是叫西红柿，可是呢没有西红柿味儿、
嗯、
然后呢有些西红柿，嗯，反正我去西班牙我就觉得西班牙的西红柿特别好吃、
嗯、
然后我还会去那个，就是不要去超市买它的西红柿，要去它的那个农贸市场，就巴塞罗那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农贸市场、
哦、
买的西红柿直接买直接吃，特别特别好吃，就西红柿味儿特别重。
嗯，是，就是这个我刚说这个面包片加西红柿，这个多斯达达更多巴
的，我记住了。好，希望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能够记住哈、
嗯。
再说一遍那个西班牙文，
就是面包片加西红柿。
那西班牙语，
多斯达达
更多巴的，
更
多巴的，多斯达达更多巴的。
是，对，就是这是。
就算这个语言能力不强，为了吃也得记住。啊，谢谢名家跟我们分享这个。
这个面包是，就是这个早餐是非常典型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同时也是瓦伦西亚地区的一个特色早餐。
嗯，
就是可能说南欧的话，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他早上会喜欢吃牛角包，
嗯，
加咖啡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瓦伦西亚这个地方一定要吃橙汁儿加刚这个面包片儿，面包片蘸西红柿酱。
西红柿酱，嗯，好。
然后当然了，就是西班牙就是。不管是瓦伦西亚还是其他一些城市，都有一些广为人知的西班牙小吃或者美食，像比如说 tapas， 然后西班牙油条，然后还有
西班牙还有油条呢。
西班牙油条就是叫 应该是叫 churros。
它真的也是用面食炸出来的吗？
嗯，
跟咱们那有点像是吗？
嗯，跟咱那个特像，只不过人家可能就是他们那个是。甜的
哦，甜的，
嗯、
放就是上面要撒糖霜的那种吧。
嗯，那个是比较华丽的吃法。
哦，华丽的吃法，那平民的吃法呢？
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吃法，可能就是炸好的那个东西，
一根儿
炸好
的
一根，
也是长长的一根，
长长的一根，蘸糖或者蘸巧克力酱、
啊，
是巧克力酱还是什么酱来着？反正黑黑的。嗯
啊，那沙拉可能是你可能说的是那个是那沙拉那种酱，
嗯，
反正
是
带 是带巧克力味儿的，
对，巧克力味儿的酱，
嗯嗯，
然后要吃的稍微华丽一点，就再来点什么奶油啊、糖那个糖粒儿、糖霜什么在上面，嗯
嗯，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西班牙好吃的太多了，
嗯，然后还有就是西班牙火腿很有名的
啊，火腿就更别提了，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火腿，我觉得就是在西班牙，而且是你去农贸市场一看，那火腿挂的哈，
真的很好，
就试吃你都试吃不过来，各种味儿。
然后当然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因为在海边嘛，然后西班牙这个西班牙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有这种斗牛文化，所以说在瓦伦西亚如果说想品尝美食的话，也可以吃一吃海鲜和牛排。说到斗牛，我想起来了，就是西班牙的市中心，瓦伦西亚的市中心有一个斗兽场，一个罗马风格的斗兽场，那个地方很值得一看，很有特色。但是呢，一般是碰不上斗牛的。虽然说斗牛这一项比较血腥的文化活动在瓦伦西亚仍然是合法的，但是至少在我在那儿的时候是没有碰上。
要是能看上一场的话，那就今生无憾了啊，
会很精彩。
光看电视就觉得场面很震撼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传统，就是男士跟牛斗，就是要体现他的这个勇气啊。我觉得真的看那个斗牛士，包括有一些在看台上的观众，他也会就情到深处的时候跳下去跟牛玩一会儿，然后再跳回到观众席上，就这种我都觉得，哎呀，在现场的话肯定那种。气氛就更加全场都能够让把你的肾上腺素给激起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应该会很刺激。不过比较遗憾就是我
从
来没有
没碰
上，对，我从来没有去观看过，但是我也很害怕，我觉得会很血腥。
对，那我也知道西班牙呢，是个特别热爱足球的国家。那你去的时候，你对足球这方面有了解吗？有感受吗？
很。对足球这方面，对，能够体会到他们对足球的热爱，就是西班牙有很多伴儿。然后呢，会有一些伴儿是专门的
看球喝酒的是吧？
是专门的针对足球的 bar， 就是气氛会很好，在那个 bar 里面有很多块大大的屏幕。
它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作是足球国家，所以很正常了哈。就是足球酒吧的这个文化，全国到处都是。
对，就是去那里的话，一群人，然后关注，当然了，得是同一个球队的球迷，否则可能会
打起来了。看着看着打起来了。你有在酒吧坐一下午看个球赛什么的吗？和球迷？
我晚上的时候去过，但是我去西班牙的时候还，我现在对足球很感兴趣，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产生比较强烈的兴趣，所以说
那我们
体验了一下。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ee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微软的程序员刘明佳，跟我们分享他的西班牙之旅。那明佳，刚才我们提到了足球哈，那你也跟我们说到了，如果去西班牙的这个酒吧去欣赏足球表演的话，同时也在那里小抿一会儿当地的美酒，最好呢，不要表示出自己是哪个球队的立场哈，省得被打。好，那我们继续。
好的。其实，在瓦伦西亚这个城市呢，周边也有很多的去处。因为我说过嘛，它在地中海边，所以说其实在瓦伦西亚的话是可以去海上开船或者说去海边晒太阳的。瓦伦西亚有非常棒的海滩，然后并且呢，瓦伦西亚再往地中海去，其实它离两个很有名的海岛很近，就分别是马略卡岛和伊比萨岛，就是这两个岛。马略卡岛就是以自然风光而闻名，而伊比萨岛是因为有很多足球明星、娱乐明星去上面开 party， 所以说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它非常的奢侈，非常的浮夸。
对，而且伊比萨就是一个不光是明星去那儿，就是很多欧洲人夏天都愿意去那儿去度假，就是 party 之国。之岛可以称为是 party 之岛，他每天晚上都有 party， 每天晚上他的 club 都是不眠夜，就是从头一天的8点就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这个玩游客去了，然后一直到第二天，你只要 DJ 还在，只要你还有力气蹦，他可以一直到天亮，就是不眠之岛。我从来没去过，但是我一直向往能够去伊比萨和我的一帮好朋友们。狐朋狗友们去那儿去玩两个通宵。伊比萨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club 之岛。
然后还有几个，就除了伊比萨和马略卡岛以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当时在瓦伦西亚的时候去过，是一个小城，一个古城叫 Guernica。 然后这个古城在瓦伦西亚周边，然后主要就是有一些非常有中世纪特色的吊桥和城堡，并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拍照圣地，因为 Guernica
很美呀。
Guernica 这个城曾经呢，它是印染业非常发达，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印染业很发达，所以说就有很多彩色的房子。我在它的市中心看到一排房子，就是红黄蓝各种颜色。
剩下的颜料就是染布，剩下的颜料都染房子了。
原来
是我个人理解，没有没有，别听
我觉得 make sense，
别听我瞎说，我只是自己个人理解，是不是？哎呀，可惜了，到了可惜了，来来来，染房子吧。
而且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去那个 Guernica 的时候，留意到 Guernica 有一些建筑是木质的建筑，然后吊在房子上，就是说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南方的吊脚楼一样。
啊，是吗？
是
很特别。
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在欧洲很比较少见，它又是木结构的房子，同时还是吊脚楼那个样子，很别致，有一点点东方风情。
是不是很久很久以前这个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也去过这个历史老城，然后把咱们云南那边的这个吊脚楼特色建筑给带那边去了，谁知道呢？哈，
谁知道呢？
对，虽然没有历史考证，但是
很有特色，值得一看。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瓦伦西亚这个城市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当然了，大家出去玩嘛都想逛逛街，然后瓦伦西亚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逛街的，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该有的还是有。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在于，我就是逛街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广场，就是一个叫 Plaza 西班牙风格的广场。我去那之后觉得很眼熟，为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地方我之前来过啊，国内也长这样，美国也长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就是美国这边的各种 Plaza 还有国内的什么购物风情街，其实它的这个原型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广场。
哦，
嗯，
模仿过来的，
大概可能是，就是很有特，就是去购物的时候突然一瞬间觉得很眼熟，
似曾相识哈、啊
嗯。然后它的这个广场的话，就是像比如说瓦伦西亚市中心的那个广场，它地面就是都是铺的大理石，或者是有的是那种十几米长的石柱子。就是一个一个堆起来堆成的，比如说一条路这个样子，它不是说在泥土上，而是泥土之上会有很长的很长很粗大的石柱，这些石柱拼凑成的一条路，然后所以说这种路是可以走几百上千年，可能说走个几百年，
因为是石头的，对
对, 对，走个几百年可能说这个石头消磨掉了几厘米，
磨损一点点，
一直在越来越有味道。
它是古迹吗？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风格广场，西班牙这个、
它是一个很有年代的房，很有年代的地方，应该也算古迹了。
算古迹了、至少几百年是有了、对吧？那几百年就是古迹了。
但是欧洲本来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欧洲本来也是各种历史集散的地方，所以它的城市，很多欧洲城市都是这样，就是很古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说会。最后的话，我可能会说一些去西班牙玩或者去瓦伦西亚玩的一些小的建议，就是说要注意周一和周天，因为西班牙人
为什么呢？为什么周一和周天啊？
西班牙人比较懒散。
是周一和周天不要去，还是周一和周天要注意
安全？周天的时候要，因为很多地方都关门了。
嗯，
周天的时候就只有中国人超市开着。
哦，所以周一和周天是，
就是说
就不要。定那天想要去哪哪哪玩啊，那天都是关门的，吃饭吃不着，然后
景点可能还在，但是吃饭餐厅关了
啊。
然后还有就是西班牙人还特爱给自己放假，就比如说周三是假期，周五是假期，那么周四他们就自动放假。这个叫乔假。
哦，乔假，
自动放假了，
过桥了。对对对，周三和周五搭了个桥，中间就歇了啊。
所以去那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哎，这群人是不是又给自己放假了？
这很好，因为千万别把自己的这个假期本来就是有限的假期啊，然后没注意到那儿以后啊，正好碰上人家放假，惨了。
嗯，然后还有就是瓦伦西亚这个城市非常的安全，相比另外两个大城市巴萨和马德里来说，瓦伦西亚是半夜可以在路上随便走的，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哦，那很安全呢。巴塞罗那就不行，马德里也不行。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海边有一些吉普赛人和摩洛哥人聚居的地方，因为可能说、嗯，就说吉普赛人和摩洛哥人收入比较低，然后那个地方会稍微的
有可能犯罪率会稍微高一点，就那
会稍微乱一点
聚集区哈、嗯、啊，那有听众朋友如果想去的话，那就一定谨记这个刘明佳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建议哈、啊，不安全的区域就尽可能不要去，然后周一和周天是吧？周一和周天要
注意一下
啊。嗯，把这个自己的活动的时间躲开。
周一是因为银行不怎么上班，不好取钱。
对，把钱准备好。不过现在这银联在全球基本上都可以刷了啊，最好也不要带太多的现金在身上。那好，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又要到了，那非常感谢刘明佳今天晚上能够到我们的直播室和我们分享他的西班牙之行。再次谢谢明佳，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一的晚上继续和您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祝您晚安。